李顺，字德正，赵郡平吉人。父亲李系曾任慕容垂的散骑侍郎、东武城县令，治理有方，以才能闻名。太祖平定中原后，任命李系为平吉县令。李系年老后在家中去世，追赠宁朔将军、赵郡太守、平吉男爵位。李顺博览经史，富有才略，闻名于世。神瑞年间任中书博士，后转任中书侍郎。始光初年，随军征讨柔然，因筹谋策划的功劳，被任命为后军将军，赐爵平吉子，加授奋威将军。士卒准备讨伐贺连昌，对崔浩说：“朕此前北征时，李顺曾献上几条计策，确实符合经略大谋。如今想让他总管前锋事务，你认为如何？”崔浩答道：“李顺才智足以处理事务，确实如圣上所言。但臣与他有姻亲关系，深知他的为人，他性情过于果断，在取舍上容易偏激，不可单独委任。”世祖于是作罢。当初崔浩的弟弟娶了李顺的妹妹，崔浩又让自己的侄子娶了李顺的女儿。虽然两家联姻，但崔浩很轻视李顺，李顺也不服气，因此暗中互相猜忌，崔浩便诋毁他。到了统万，大败贺连昌军队，李顺的谋划功劳最高，转任左军将军。后来征讨统万，升任前将军，授兵权。贺连昌出城迎战，李顺督率士兵击破其左军。攻克统万后，士卒赏赐诸将珍宝杂物，李顺坚决推辞，只取了几千卷书。士卒很赞赏他。回到京城论功，任命李顺为给事黄门侍郎，赐给奴婢15户，帛1000匹。又随军到平凉攻打贺连定。三秦平定后，升任散骑常侍，晋爵为侯，加授征虏将军，升任四部尚书，很受宠幸。举渠蒙逊以河西地区归附朝廷，士卒想精选使者。崔浩说，蒙逊自称藩臣，诚意显现在河西，如果想让远方地区沟通，边远之地都来朝贡，应当派清廉有德的重臣奉诏褒奖慰问，尚书李顺正是合适人选。世祖说，李顺是朝中大臣，本不该先担任这种使者。如果蒙逊亲自拿着玉帛来朝见朕，那又用什么来加封他呢？崔浩说，行真出使吴国，也是魏国的太常，如果事情合适，不必嫌官职重要。那次出使，难道吴王就入朝觐见了吗？世祖听从了，任命李顺为太常，册封蒙逊为太傅、梁王。出使回来后，李顺被任命为使持节，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，宁西将军、开府、长安镇都大将，晋爵高平公。不久又征召为四部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。延和初年，李顺再次出使凉州，蒙逊派中兵校郎杨定圭告诉李顺说，我年迈多病，旧病发作，腰脚不便，不能跪拜，等过3-5天病情稍有好转，当来相见。李顺说，梁王年老，朝廷是知道的，但因梁王恭敬地履行臣子礼节，朝廷另有诏旨，怎能自安而不见上使呢？蒙逊第二天请李顺入内，到庭中时，蒙逊却伸腿坐着，靠在阶案上，没有起身的样子。李顺正色大声说，想不到这老叟如此无礼，如今你连父王都不担忧，竟敢欺侮天地，魂魄已逝，何必见你，准备持节而出。蒙逊让杨定圭追到庭中说，太常既然宽容我的衰老疾病，又说朝廷有不败的诏命，因此我才敢自安。如果太常说你拜你跪而不遵命，这却是小臣的罪过了。李顺更加愤怒地说，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周王赐作肉，命说伯就不必下拜，但桓公仍遵守臣节，下阶拜寿。如今你虽功高勋厚，却不如小白对朝廷的殷勤，朝廷虽尊重你，却没有不败的诏命。如果就这样傲慢自大，这正是招祸之道，不是长久安定的计策。如果朝廷震怒，将你吞灭，后悔怎么来得及？蒙逊说，太常用古人的节操来规劝我，用天威来恐吓我，怎敢不敬畏恭敬地听从善言。于是跪拜敬礼。礼毕，蒙逊说，依仗德性的昌盛，依仗武力的灭亡，朝廷近来征伐多次获胜，疆域已很广阔，应当安抚治理百姓，也足以兴盛太平。 但一味致力于功法，恐怕不能长盛。李顺说，当初太祖开拓宏伟基业，创建华夏，太宗继承大统，王业更新，自从圣上即位，志在安定四海，因此战车屡次出动，亲冒风霜，灭赫连于三秦，逐柔然于漠北，开辟疆土，连技术官也数不清，尸首遍地，斩首无数，到处可见，扫除暴虐，安抚黎民，威震八方，声名传遍九州。自古以来，用兵之美没有像今天这样盛大的，因此远方荒域的百姓无不翘足举手，脸刃屈膝，天兵四临，招式德行，惩罚罪行，怎能说是依仗武力？圣王用兵征讨南蛮，则北狄怨恨；讨伐西戎，则东夷遗憾，天子怎能停止呢？蒙逊说，确实如你所说，那么凉州的百姓也愿意为地远来，为什么又紧急传一告警，昼夜不停？我想你说的大概是虚妄之事。李顺说，苗民背叛帝舜而亲近暴君，有护士违背下启而跟从逆主，都是被近处势力胁迫，被凶威牵制，自古如此，难道只有凉州百姓这样吗？李顺出使回来后，世祖询问他与蒙逊的对话以及蒙逊政教的得失。李顺说，蒙逊在河西专权30多年，经历艰难，粗略懂得机变，又安抚边远地区，远方之人也颇为敬畏服从，虽然不能为子孙谋划，但足以终其一生。前年他上表答应10月送檀无颤，等我前往迎接时，便违背了本意，不忠不信，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严重。李世仁的车驾竟是行为根本，没有无礼不敬而能长久享受福禄的，依我看来他活不长了。世祖说，如果像你说的，他效忠的日子不远了，他儿子必定继承世袭，继承之后早晚会灭亡。李顺答道，我粗略见过他的儿子，都不是才俊，只能保住一方。听说敦煌太守穆坚气性粗有见理，如果继承蒙逊的一定是此人，但与他父亲相比都说不如，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圣明的。世祖说，朕如今正忙于东方，无暇顾及西方，像你所说，3-5年内也不算晚，暂且停止之前的计划，作为以后的打算。不久蒙逊死讯传来，世祖对李顺说，你说蒙逊会死，如今应验了，又说穆坚会立，多么神妙，朕攻克凉州也该不远了。于是赐卷1000匹，狼马1匹，晋号安西将军，宠待更厚，正是无论大小无不参与。崔浩记恨他。李顺一共出使凉州12次，世祖称赞他的才能，而蒙逊多次与李顺游乐宴饮，颇有傲慢无礼之言，担心李顺东归后泄露给朝廷，不久就送金宝给李顺，放在他怀中，因此蒙逊的罪行没有传到朝廷。崔浩知道后秘密告诉世祖，世祖不相信。太延3年，李顺又出使凉州，回来后世祖说，从前与你秘密谋划，约定时间不远，但连年东伐，没顾得上西边，转眼之间就到了现在。如今合龙已平定，三方无事，正在休整甲兵，直向河西扫荡万里，正是时候。你往返多年，洞察兴亡，如果朕今年出兵，能攻克吗？李顺答道，臣往日所起奏的，私下认为是这样，但百姓劳苦已久，未得安宁，不可频繁征发，增加劳苦，希望等到其他年份。世祖听从了。5年，商议征讨凉州，李顺认为凉州缺水草，不宜远征，与崔浩在朝廷上争论，崔浩坚持认为应当征讨，世祖采纳了崔浩的建议。到了姑臧，水草非常丰盛，世祖写信给公宗谈及此事，对李顺颇有不满，后来对崔浩说，你以前所说的如今果然应验了。崔浩说，臣所说的话虚实都是如此，当初蒙逊有西域僧人谭无谶略通方术，世祖召李顺令蒙逊送他到京城，李顺收了蒙逊的贿赂，听任他杀了谭无谶。世祖攻克凉州后，听说此事而嫌恶李顺，凉州平定后，诏令李顺排定群臣等级，赐给爵位。李顺接受了不少贿赂，品地不公平， 凉州人徐杰揭发了他的事。崔浩又诋毁他，说李顺以前接受幕间父子重会，常说凉州无水草，不可出兵。等陛下到了姑臧，水草丰足。他如此欺诈，几乎误了国事。如此不忠，反而说臣在陛下面前进谗言。世祖大怒，真君三年就在城西处死了李顺。李顺死后几年，他的堂弟李孝伯被世祖器重，在朝中掌权。等到崔浩被诛杀，世祖非常愤怒，对李孝伯说，你的堂兄以前虽然误国，朕本意也不至于此。因崔浩谗言诋毁，朕的怒气才加深。杀你堂兄的是崔浩。黄兴初年，李顺的儿子李夫等显贵受宠，显祖追赠李顺为侍中、镇西大将军、太尉公、高平王，谥号为宣王，妻子邢氏为孝妃。李顺有四个儿子，长子李夫，字景文，真君二年被选入中书教学，因忠诚谨慎在东宫侍奉。又任中散、与李搜、卢霞、杜氏等人都因聪明参与内廷机密，出入传达诏命。李夫性情谦恭，加之有文才，高宗宠爱他，升任秘书下大夫，掌管机要，加前军将军，赐爵平吉子。后来监管南部事务，升散骑常侍、南部尚书、中书监，领内外秘书，袭爵高平公。朝廷大政无不参与。等到刘裕的徐州刺史薛安都、司州刺史常贞齐以彭城、玄户投降归附，当时朝廷议论，认为他们真假难测，不可信保。李夫则坚持认为必定是真，说刘氏丧乱，祸起萧墙，骨肉内部分离，藩镇外叛。如今凭借皇朝的威灵、兵马的力量，兼并的机会应在此时。况且薛安都、常贞齐时机归命，万里忠诚，小民百姓都期盼皇化，如今的事机怎能再失去？于是众议一致，派军接应援助，淮海地区安定，李夫有很大功劳。李夫受两朝宠待，兄弟亲戚在朝中任职的十多人，弟弟李毅又受文明太后宠爱。李搜列出他隐藏的罪状二十多条，显祖大怒，黄兴四年冬诛杀李夫兄弟，削去李顺的爵位称号为庶人。李夫的堂弟李显德、妹夫广平人宋淑珍等都因牵连公司之事同时伏法。李夫兄弟崇尚孝义，家门有礼法，至于居丧的礼法、吉凶文书都符合典则，被北周人所称赞。遭此灾祸，时人叹息。李夫长子李伯和、次子李仲良与父亲一同被杀。李伯和逃窜一年多，被人捉住处死。李伯和有个庶子李孝祖，年幼躲过一劫。后来李夫的妻子崔氏被放出宫抚养他，官至平凉太守。李夫的弟弟李氏，字景泽，以学业闻名，历任散骑常侍、平东将军、西兖州刺史、濮阳侯。李氏自认为家族占据权要，心中忧虑祸患，常告诫管理渡口的官吏，朝廷有使者来必须先报告，然后才能渡河。后来使者清晨突然到达，渡口官吏想先报告李氏，使者骗他说，我要南渡，不在此州停留，不必让刺史知道。渡口官吏相信了，与使者一同渡河。使者过河后突然闯入，抓住李氏押送京城，与兄长一同被杀。李氏的儿子李宪，字仲轨，清纯风度好，好学有气量。太和初年袭爵，又降为伯爵，任秘书中散，很受高祖赏识，逐渐升迁为散骑侍郎，接待萧衍的使者萧探、范云。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回家奉养，任赵郡太守。赵修与他同乡，赵修归葬父母时，州郡官员以下都畏惧避让，只有李宪不屈服，当时人认为他高尚，转任骁骑将军、尚书左丞、长兼吏部郎中，升长兼司徒左长史、定州大中正，不久升河南尹，在尚书上省参与讨论新法令。永平三年出任左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四年因事被除名，后来因衣服高照被御史弹劾。事情记载在高聪传。正光二年二月，肃宗在国子堂讲学，赵李宪参与听讲，又以其子李谦、 为国子生。四年，任光禄大夫，恢复原爵濮阳伯。五年，授持节、安四将军，行雍州刺史。不久，授骑兵尚书，加辅军将军。孝昌初年，元法僧占据徐州反叛，皇帝下诏任命李宪为使持节，代理镇东将军、徐州都督，与安丰王元延明、临淮王元盖等人一起讨伐他。恰逢萧衍派他的豫章王萧宗占据彭城，不久萧宗投降。徐州平定后，皇帝下诏派监黄门侍郎长景到军中慰劳，赏赐李宪一匹华马，并任命他为征东将军、扬州刺史、淮南大都督。孝昌二年，萧衍派他的平北将军袁术、右卫将军胡荣牙、护军将军夏侯旦等人进犯寿阳。袁术等人从夏蔡进军驻扎在寿阳城东北，夏侯旦从漓江进军驻扎在城南。李宪认为不先击败袁术等人就无法攻克夏侯旦，于是派儿子李长俊率领军队迎战。军队战败，李长俊被俘，袁术等人乘胜进攻，李宪力不能敌，率城投降。随后他请求返回本国，萧衍允许他回去。回到北魏后，皇帝下令将他交付廷尉处置。孝昌三年秋天，李宪的女婿安乐王元建占据相州反叛。林太后认为元建心怀胁迫之意，便下诏赐李宪死，时年58岁。永熙年间，追赠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定计向阴四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尚书令、定州刺史，谥号文敬。儿子李希远，字景冲，早年去世。儿子李祖圈继承祖父的爵位。北齐受禅后，按例降爵。希远的兄长李长俊，兴和年间任凉州骠骑府长史。希远的二弟李希宗，字景玄，过继给李宪的兄长。性格宽厚平和，仪表俊雅，涉猎书传，有文才。出任太尉参军事，转任职后监侍御史，升任通直散骑常侍。不久任东南道行台底真的右丞，与各路军队在彭沛讨伐贼寇，攻克后转任齐献武王的大行台郎中，升任散骑常侍、中军大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献武王提拔他为中外府长史，并为齐王娶了他的二女儿。熙宗因声望和相貌俱佳，深得礼遇，出任上党太守。不久患病，兴和二年四月在郡中去世，时年40岁。追赠为使持节、都督定计苍营因五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殷州刺史，谥号文简。长子李祖生，武定末年任太子洗马。熙宗的弟弟李熙仁，字景山，武定末年任国子祭酒兼给事黄门侍郎。熙仁的弟弟李谦，字熙义，广泛涉猎经史，文采丰富。14岁时为国子学生，因聪慧通达被赏识，历任大将军府法曹参军、太宰府主簿，转任中散大夫，升任中书舍人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曾作《世情赋》说：禅恶之年，无赦之月，我暂代官职，在本省值班。面对九重宫阙的青檐，仰望八席殿堂的峥嵘，感慨时序更替而长久怀思，观秋爽之气而忧虑加深。笼中之念既多，辽阔之想更切，含笔沉思，文思涌现而成此赋，如同潘岳的《秋兴赋》，王粲的《登楼赋》，将郑国的石璞置于周氏的宝玉中，把榆木编入随侯珠里，不敢自比于前人，不过各言其志罢了。城赋高峻的层楼，导引积石的洪流，有马行之德而谋划舜帝，也有龙德而十载周朝。于是辅佐赵氏的红叶，直至藩位的悠游，在上世为渠尊，在前贤中号木铎，如同幻龙是不灭，似琼叶是寂。所以怀玉而藏珠，又滋兰而树蕙，有的以周籍匡时，有的以七尺终老，尚无愧于先人，诚然遗惠于后裔。书经册而繁盛，不盈绳而昭明。清风忽然远去，开启皇祖于庚寅之年。李伯仁《上东门铭》说：上东少阳，其位在寅，调风催雾，月直梦春。王五子诗说：余贤我王，安抚众民，郡民有德，言公为盈，正值宣皇教化方洽，周氏命运更新。 如龙虎相合，诚然山川降神。四圣挺五杰，像不素三人。协和适于将来，岂待物色而方至。承天宠而来仪，不康取而逞利。如乾元立真，若坤四方直。内辅佐本朝，外开拓殊域。承子气而立宇，复青天而古意。济公侯必富，亦庆绪所容。功绩并立八凯，道义俱升二公。遂顺流至海，且因月而为松。同班视之仪态，君阳公之载德。和日月之快事，引寒暑相中。以若池尾尽会，仪堂构于微宫。皆我蒙昧无所取，故告始而不及。已经散落而少成，又臃肿而无力。愧对金坚百炼，残余忠信十亿。非归张之特出，岂方非一席？未砥砺以自尽，凝琢磨成章。成宋子之万字，亦应生之五行。不请关于时事，岂借书于晋皇？求班庄而不遂，况蔡文之可望？参四科而未获，入三选而谁许？本无生于梁魏，故未闻于陈汝。居玉石而多迷，处显晦而猥琐。既无怀于四志，安有情于再举？虽为衣冠莫胄，而是禄之于序。等渤海之成宴，类九域之陶鱼。处江淮而不变，对朝市而闲居。空闭门以守规矩，非论道修书。少宾客于祭宴，谢朋友于太初。在正光御世之时，时明皇垂拱。曾问政于上学，主为君儿与我同耻。教昏人以忘我，遂升降于停止。同崔英夜帝，若谢肩来世。至孝庄入统，乃道丧而食昏。水群飞于明海，火燎原于中原。沿交船而渡水，若朽索而奔马。玉阳失而无玉，金鸡亡而不存。天部忽然多难，横流且将开始。霁云扰而海废，翼月立而其志。看三纲日益紊乱，见四维不理。故茂草而伤怀，是匪车而思起。虽风雨如晦，明交接而不止。自迁移于宰朝，时有怀于虚耻。在下僚而凄惶，怨愤逊于泥淖。眷故乡而灵跳，怅然有思归之意。月来流而古籍，逆北风而驾车。入成都之旧宅，反观京之故门。乃屈躬而不闷，信报瓮而无饥。且耕而食，且蚕而衣。常一日自省，亦三月无为。由仁义之佳肴，采粉点之精微。成因喜而养拙，亦有乐于加肥。即勾芒长节，孤喜之手，散迟迟于丽日，发依依于弱柳。鸟见官鸣庭，花分片落窗。听胜于生黄，望超过心腹。习成府以逍遥，愿良辰而聊后。乃习拢巨石，遂呼旁而饮半。同玉仪之五六，四系落之八九。或促膝以持间，或原生而讥讽。冰凤万年之伤，主报千金之寿。各笑语而终获，传礼异于不朽。此盖先民所乐，而于心所守也。至于少昊为帝，更新触禅，看虚里之萧萧，过寒夜之绵绵。积霜矮于静园，岂辽阔于远天？思多段泪长，若临水而登山。兴出游，或可抒怀；寄观涛，可消除。遂拄杖缓步，或于或田。设伏宴于清溪，钓房鲤于深泉。张广目，不长言。浊浊酒，歌方仙。起白雪于极柱，奏绿水于微弦。赋战路而不停，歌离居而未还。跌宕世俗之外，疏散造化之间。人生行乐，聊以永年。悟老子之称功，闻首阳之为拙。既有息于孤悬，且自卑于景泄。仿正瞻之格言，求祭主之高说。离横门侧寺，望向位而投折。拂翠衣而从物，乘大车而就列。比瀚海而无际，遇江河而有缺。卷重地而巨深，念所米而残竭。运有折于玉斗，石乎亡于精进。使蒙尘而波荡，足流滞而居正。比上天之降见，时下民之请命。因艰难以隆基，聚因忧而起盛。调南风而复矣，居北辰而为政。创遗伦于九畴，颁平章于百姓。 玉绳弃而论宗，元成招而比胜，着千稿之固典，纠千毫之一令，演四海以为家，开七百而增庆，独礼乐之方隆，信光华之始应，百魁玉以时序，四门木其为清，如得人于汉室，比多事于周庭，有一筐以作相，或十乱而为真，各秉为而精武，故天平而地成，依于身之舔惠，得载入于成名，直轮言由服，待会便如心，非寻块窥井，信息替而怀金，成周人之有言，蓝老子之知足，凤炯借以周旋，抱灰游而于蜀，美游掩于为臣，恒星言于宠辱，思散发以抽簪，愿全沾手谱，卷书赋以徘徊，望深宫而执烛，既彼志之豁展，树微怨之逢时，歌致命而可补，永归田而有期，依地成而高士，与人事而长辞，激壤而送，结草而息，元朝复以细影，追许游而登基，公募参于沆瀣，给朝耳于琼枝，同遭离而无别，混名实而不至，放言似欲，无虑无私，何交辽之可复，鸿鹄之为师哉？不久加任散骑常侍、殷州大中正、镇南将军、尚书左丞，仍以本官兼散骑常侍出使萧衍，后来因事获罪免官，议论者认为无罪。李谦曾赠给亲友卢元明，未收诗说：幽楼多暇日，驾车据荒郊，南望带宫墙，北眺据田畦，流火石江没，悬叹见云青，寒风绿已立，秋水寂无声，曾因避长野，洞宇暗远听，吕玉福还没，孤飞兮且惊，三尺额中碎，一丸曾未盈，闲居同洛寺，归身款五成，烧旅园思调，坐罗饮秦经，兼和爱斗水，苏子戏于明，一周打有趣，庭尉便交情，岂若新蓬壁，收至偶陈明，后来下诏兼太府少卿，不久任征南将军，几世黄门侍郎，在晋阳去世，所著诗赋碑垒另有辑录，追赠本将军、太常、殷州刺史，北齐受禅重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殷仓二州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仍任殷州刺史，谥号文惠。李谦弟西里，字景杰，武定末年任通直散骑常侍。西远的庶兄李长健，新和年间任凉州骠骑府长史。李氏的弟弟李毅，字景氏，容貌俊美，有才艺，早年历任显职，散骑常侍、宿卫监、都官尚书、安平侯，与兄长李夫一同遇害。太和初年，文明太后追念李毅兄弟，便诛杀李兴、慰问李宪等一二家，每年赐予布帛。一别的弟弟名叫炯，字道度，年轻时担任中散大夫，因逃避得以免祸，太和年间被授予下大夫、南部给事，出京担任龙骧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回京后被授予冠军将军，不久任命为光禄大夫，代理杜之尚书。21年，高祖巡幸长安，李炯认为咸阳山河险固，是秦朝汉朝旧地，自古称为陆海，劝高祖放弃洛阳而建都于此处。后来高祖召见他，笑着对他说：你昨天有奏起，想让朕建都于此。从前娄敬一劝说，汉高祖当天就西行到长安。尚书如今用西京来劝说朕，却仍让朕不废止东行，应当是进献可行的策略有所不同，所以古今相反罢了。李炯回答说：从前汉高祖出身平民，想凭借险要巩固自己，娄敬的话符合他的本意。如今陛下百世崇光，恩德遍及四海，事业同于隆盛的周朝，使各地方都按职纳贡，因此于臣进献的建议不能打动陛下。高祖非常高兴。那年李炯去世，赐钱20万、布100匹、朝服一套、衣服一套。李炯性格刚烈正直，敢于直言，常常当面驳斥高祖，弹劾公卿大臣，无所回避，百官都惧怕他。高祖常常对他加以优待礼遇，所以皇帝出巡时常兼任尚书右仆射。虽然才学不如几位兄长，但公正刚强在当时闻名，办事能力超过他们。儿子李佑，字长喜，兄弟间情谊深厚， 被世人称道。历任几事中，尚书祠部郎、相州府军府长史、司空从事中郎、柏林太守，所任官职也以清廉干练著称。李佑的弟弟李泰，字季宁，涉猎经史典籍，曾任太尉行军员外郎。李顺的弟弟李修基，任陈留太守，儿子李探幽，李探幽的侄子李红鸾，任河间太守。李红鸾的孙子李希杰，任烙陵太守。武定年间因贪污被赐死。李修基的小弟弟李运，字善祖，小字药囊，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名声，任中书侍郎，跟随世祖征讨凉州，战死，当时人都为他感到惋惜。当初李顺与堂兄李陵、堂弟李孝伯都凭学识、气度和功业被朝廷看重，所以能砥砺宗族，争相修养名节。李陵与族叔李深、族弟李希等一同被征召，此事记载在高允的《高氏颂》中。李深，字令孙，曾任京兆太守。李深的后代李秀林，小名科，性格刚强正直。太和年间从中书博士出任顿丘相，豪强大族都惧怕他，是任柏林郡守，意志豪强，扶助弱小，治理以威严著称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后来任太尉资义参军贾杰代理荆州事务，被授予司徒司马，加冠军将军，定州大中正、太中大夫。正光年间去世，时年63岁，追赠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儿子李毅，字辉伯，过继给李秀林的哥哥李凤林。李毅起初被授予汝南王元悦的常侍，逐渐升迁为定州别驾。孝昌年间任定州镇军长史，加辅国将军，兼任柏林太守。当时逆贼杜洛州侵扰州界，不久被授予平北将军、防城都督。贼军围城后，李毅暗中接引杜洛州，州城于是陷落。杜洛州僭越称王，毫无纲纪，以至于侍令、义帅都封为王，称为侍王、义王，于是封李毅为定州王。杜洛州不久被葛荣消灭，李毅继续侍奉葛荣。永安初年，尔朱荣擒获葛荣后，将李毅以及高敖曹、薛修义、李无为等人囚禁在晋阳，跟随尔朱荣到洛阳。尔朱荣死后才被赦免。普泰初年，任命李毅为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北将军，兼给事黄门侍郎、慰劳山东大使。永熙年间被授予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祁县武王大丞相、资义参军。天平初年，因参与定策之功，封固安县开国伯，十邑400户，加征东将军。皇帝迁都邺城，任大行台右丞，留在洛阳监督修建宫殿。不久被授予史持节、大将军、陕州刺史。四年八月，宇文黑塔攻陷州城，李毅被俘遇害，时年50岁。诏令追赠史持节、都督定济营阴四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尚书令、司徒公、定州刺史。儿子李直继承爵位。武定末年，任司徒署，北齐接受禅让，按例降爵。李毅的弟弟李景义任大司马、资义参军、殷州大中正。李景义的弟弟李伯木武定末年任河州刺史。李秀林的堂弟李焕，字仲文，小字丑归，年轻时与郦道元都被李彪赏识，从给事中转任治书侍御史。衡州刺史穆泰占据代都谋反，高祖诏令李焕与任城王元成追究审理。李焕先行到达州城，宣誓旨意小谕众人，于是诛杀穆泰等人。景明初年，升任司空从事中郎。萧宝卷的豫州刺史裴叔业献出寿春归附，诏令李焕以本官身份任军司，与杨大眼、西康生等人率军迎接。李焕到达淮西，裴叔业哥哥的儿子裴植派人送来人质。李焕等人渡淮河，入城安抚，百姓都喜悦，于是代理扬州事务，赐爵荣成伯。军队返回后，代理河内郡事务，被授予司徒右长史。因荆蛮骚动，诏令李焕兼任散骑常侍，慰劳他们投降的有万余家，被授予辅国将军、凉州刺史。当时五星敌人杨吉奇举兵造反，命令弟弟杨吉义截断白马术，诏令授予李焕假西将军、 都帅别将石长乐、统军王佑等人与军司苟金养一起讨伐，大破杨吉起军队。恰逢秦州百姓吕稿造反，李焕于是命令石长乐等人由麦积崖复原。适逢都督袁立到达，于是共同平定。当时堤王杨定进仍占据方山，与吕稿相互呼应。李焕秘密招募敌人赵忙禄斩杀杨定进，追赠征虏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号为昭。儿子李密武定年间任襄州刺史。李秀林的族子李素，字彦雍，历任奉朝请清河王元义的郎中令，逐渐升迁为洛阳令、步兵校尉、员外常侍。起初谄媚依附侍中元辉，后来用旁门左道使奉侍中穆少，常常裸身披发，在腹部画图，口中衔刀，在隐蔽之处为穆少求父，所以穆少喜爱他。延昌四年，推荐李素为黄门郎，加光禄大夫。李素性情嗜酒狂放，熙平初年跟随林太后到江阳王元济府邸，李素当时陪酒，醉得很厉害，言辞不逊，当面侮辱太傅、清河王元义，被有司弹劾。林太后发怒，将他外放为张武内侍。一年多后，升任右将军、夏州刺史，去世后追赠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李素的堂弟李角，字景陵，起初被授予奉朝请、太学博士、司空主簿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服丧期满，被授予左将军。正光年间，元叉任命其弟元罗为青州刺史，李角任元罗的平东府长史，升任廷尉少卿、殷州大中正。孝昌二年冬去世，时年57岁，追赠平东将军、齐州刺史，谥号为宣。儿子李慎武定年间任东平太守。李角的堂弟李仲玄历任奉朝请、定雍二州长史、太尉资义、中散、太中大夫、东郡及郡二郡太守、司徒左长史、弘农太守。在此之前，公牛二姓平显作害，李仲玄是以威恩二姓都归顺降服。回京后任命为卫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接着任命为北雍州刺史，将军如故，转任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天平初年，迁都到邺城，任命李仲玄为营构将佐，晋号为大将军。出京任车骑大将军、兖州刺史。李仲玄因孔子庙墙屋多有毁坏，于是加以修缮。回京后任命为将作大将，所任官职都清廉勤勉有声望。时年66岁去世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。儿子李希良任侍御史。李深的侄子李善因避讳孝敬帝名讳改称，曾任赵郡太守。儿子李显敬任州主簿。李显敬的儿子李应，字辉道，任南安王国常侍、光州征虏府主簿、相州治中、宁朔将军、步兵校尉。孝昌三年冬去世，时年42岁。天平年间追赠通直散骑常侍、辅国将军、殷州刺史。儿子李普济武定年间任北海太守。李应的弟弟李玉，字仲远，任奉朝请，逐渐升迁为杨烈将军、奉东都尉、都督相州防城别江，因抵御葛荣的功勋，赐爵赵郡公，后来被授予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天平四年下去世，时年57岁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都官尚书、定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儿子李希继承爵位。武定末年，任齐文襄王大将军府记事参军，北齐接受禅让，按例降爵。李显敬的弟弟李世显官至左中郎将，去世追赠中垒将军、安州刺史。李世显收养京兆王元瑜的妾室杨氏为女儿，元瑜改杨姓为李，而亲近顾念李世显。李世显的儿子李道书与元瑜一同谋逆，元瑜失败后逃走免祸。第三个儿子李道渠武定末年任范阳太守。李道渠的弟弟李道冠年轻时因父亲获罪受刑，官至中常侍。李世显的弟弟李业，字继显，涉猎经史，任司徒行参军，逐渐升迁为冀州府国府长史，因兄长之事被免官，后来被授予尚书中兵郎、 升任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。正光二年，南荆州刺史桓叔兴屈略成名，叛投萧衍。萧衍资助他兵粮，命令他修筑古碑城以设立洛州，逼近土山戍。诏令李业持节兼尚书左丞为邢台，督率诸军讨伐桓叔兴，大破敌军。乘胜攻占古碑，桓叔兴败退。军队返回后，仍被任命为尚书左丞，初今任洛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未到任，去世，追赠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儿子李辉斌容貌俊美，宽厚平和，沉稳高雅，任太学博士。李辉斌的弟弟李山如年轻时清高自立，博览群书。李山如的小弟李大盖，李业的族弟李孝仪，字月宗，任中书学生、相州高阳王元雍主簿、广陵王元宇院属、新蔡太守、别江萧宝营的长史，跟随中山王元英在梁城击败萧衍的临川王萧红，被授予朔州安北府长史，又任中坚将军、相州镇北府长史，升任冠军将军、魏郡太守、相州刺史。中山王元熙占据邺城起兵时，李孝仪暗中联络招募城中百姓，与元熙的长史柳元璋、别驾游金枝等人率领众人擒获元熙，赏赐爵位昌乐伯。林太后重新执政后，因李孝仪是元差的同党，被削除官职为民。后来安乐王元建镇守邺城，启用李孝仪为别将。永安初年，被授予左将军、太中大夫，仍任防城都督。因抵御葛荣的功勋，赐爵赵郡公，被授予辅军将军、光禄大夫。永安三年，代理殷州事务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武定六年去世，享年80岁。儿子李嗣道任仪同开府中兵参军，封武城县公。李熙，字仲熙，神嘉年间与高云等人一同被征召，被授予中书博士，转任侍郎。因出使举渠有功，赐爵元世子，加中垒将军。去世，追赠镇东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号为庄。儿子李继主继承爵位，追赠青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儿子李一元继承爵位，起初被授予冀州赵郡王元干的东阁祭酒，多次转任为尚书左明郎中、冀州京兆王元瑜的公曹参军，兼任扶柳县令，被元瑜亲近，逼迫与他一同造反。元瑜失败后，李一元逃亡藏匿，遇到大赦才得以洗雪，又被授予兖州平东府长史，后来被授予中坚将军、殷州征北将军长史。去世，时年63岁，追赠征北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儿子李世宁因父亲之事受刑，武定末年官至中尹。李世宁的弟弟李子宁继承爵位，任开府末曹参军，北齐接受禅让，按例降爵。李熙的族孙李兰和从右将军历任平阳、渤海二郡太守，李兰和的弟弟李兰吉任平昌太守。李熙的族孙李同轨体貌魁梧高大，腰带十围，学问综合诸经，大多研读背诵，同时阅读佛经，又喜好医术。22岁时举秀才，参加对策，被授予奉朝请，兼任国子助教，转任著作郎，掌管礼仪著书，修撰国史，升任国子博士，加征虏将军。永熙二年，出地驾临平等寺，僧人们讲经说法，皇帝下令让李同轨与他们辩论劫难。李同轨声音韵律舒缓清朗，往返问答很有可观之处，出地认为他很好。永熙三年春天举行试菜礼，皇帝下诏在显阳殿延请公卿和学官，命令祭酒刘兴讲解《孝经》，黄门侍郎李煜讲解《礼记》，中书舍人卢景轩解释《大代理》中的《夏小正篇》。当时广泛招揽儒学人士，让他们都来参与听讲。李同轨对经义素来精通，分析和辨析也很出色，但却未能担任主讲经书的工作，深感遗憾和愤恨。天平年间转任中书侍郎，兴和年间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到萧衍那里。萧衍深深沉迷于佛学，于是在他的爱敬寺和同泰寺聚集名僧，讲解《涅槃大品经》，邀请李同轨参加，萧衍还派他的臣子一同观看听讲。李同轨与他们辩论劫难了很久， 僧俗都认为很好。卢景玉去世后，祁县武王高欢聘请李同轨到学馆教授各位公子，非常敬重礼遇他，每天早晨入馆授课，到傍晚才回去。僧俗前来请教学业的，李同轨在夜里为他们讲解，一年四季总是如此，不感到疲倦。武定四年夏天去世，享年47岁，当时的人为他悲伤惋惜。祁县武王也特别嗟叹哀悼，赠送的丧葬财物很丰厚，追赠骠骑大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谥号为康。李同轨的哥哥李义深武定年间任齐州刺史，李同轨的弟弟李幼举任安德太守。武定年间因为在郡内贪污，被朝廷直接召还京师，处以弃市之刑。李幼举的弟弟李之良有才干，曾任前将军、尚书金部郎。李之良的弟弟李志廉武定末年任滨州仪同开府长史。使臣说，李顺的气度才能和见识在当时受到推崇尊重，他的谋略显扬于中原，气势折服外族，所以世祖对他倾心，而崔浩对他侧目而视。李夫、李氏兄弟地位名望都很高，李宪风度恢宏儒雅，素来被朝廷重视，但遭遇因命运报应都落空。凭着这样的圣德，能够光大其谋略，宗族繁衍，人才地位显赫，可以说李氏虽然是旧族，但世代更新啊。